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小贝，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意大利啊，你有什么体会啊？
我经过这几集的节目，我开始对他们有一点肃然起敬。以前的意大利同学，我可能是误会他的。
这意大利的精英跑到哪里去了？
对啊，意大利精英是不是都去开法拉利去了？
嗯，no， 都到梵蒂冈去了。
哎呦，果然那边啊，
你不要忘记这个文艺复兴的那些人才啊，科学家、艺术家。从哪里出来的？仍然是意大利人，仍然是罗马人的后裔。哥白尼、伽利略他们是哪里人？意大利人。那当然还有很多人比较不熟悉的意大利人经商，他们有几个非常有势力的家族，那是呼风唤雨。那难道意大利只有这些人才？那是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或者是被我们忽略掉、被我们误解的。你千万不要忘记梵蒂冈。罗马人到现在的历史学家还是这样，他们觉得罗马之所以能够创造种种的变乱，而且他很多次被打败的很惨啊。
野蛮人呢？
罗马人基本上是这样子，凡是没有文字的，他们都把它叫做野蛮人。其实那些人不见得真的是这么野蛮啊，这只是我们的印象。但 barbarian 就是区别他们的这个文化，所谓文化就是他们有文字，而且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
他们跟老中不是一模一样吗？蛮夷戎狄嘛，是不是？
那当然，像这样的民族都有很强的骄傲心。不过我一再讲，就是说他们和中国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是从一个很小的区域一些的人群这样逐渐逐渐扩张出去的。这扩张出去的时候，不但保持了他们的性质，而且因为他们共和的形态、共和的政治体系，许多的知识、财富、力量、科技都是掌握在这一群的老百姓中间，不是像中国集中在皇室。连军队也是一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是全民皆兵啊。你中国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时代。
有，
对吧？
有。
什么时代？
战国时代。
那是小国
啊。对呀，所以中国实在不应该大一统。
真的是这样。可是中国之所以会大一统，那跟中国人的这个本性有关系嘛。这欧洲人之所以他不大一统，然后他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出强权，就正是我们需要去研究的东西。
对，
那中国人秦始皇统一天下，他一定压制其他的民族、其他的邦国，对不对？这罗马人不是这样，他收编。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用铁蹄来压你，以后他也可能还在管制你，但是至少你很快就会体会到罗马的公共设施、罗马人各种各样的文明的确有他很高的地方、很方便的地方。而且这个罗马统治阶级的这个社会啊，是给你机会打进去的。这我们从圣经上也可以看得见嘛。保罗明明是犹太人，他怎么会说我生来是罗马人，对不对？那个罗马人不是讲到生在罗马叫做罗马人，罗马人是罗马公民，是特权阶级的。所以那个拷问他的千夫长才说，我花了很多的银钱才入了罗马的民籍。
哦，所谓的公共财啊，就是这个国家提供你一些公共建设，你可以免费使用。
像我们现在讲这个美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现在正在议会里面争得很厉害，就是这个 Dream Act，对不对？怎么回事？小贝先给我们解释解释。
这个移民来到美国呢，一个不管你到底是合法不合法，你要在美国这块土地上面读书，是不是？ 美国老大哥过去一定是让你能够在这边完成学业嘛，除非到你到要来进大学的时候，那当然他就是肯定要审核，但是他也没有拒绝你。
对，所以当初非法移民偷渡进来他们的小孩，能够让他们发展他们的美国梦，对不对？
对，
川普把这整个东西给你砍掉，所以现在正在那里争呢。当初罗马，这是当然是到比较后来的罗马啊。罗马军团，西班牙驻军的士兵跟西班牙人呢，生了大概有4000个小孩。
哦，那不少人
集体请愿，
哦，
要求罗马呢给他们一个合法的身份。
哦，那也是应该的啊。啊，这个，
所以当时罗马就整批的给他们一个叫做拉丁人。
哦，给他们一个新的
罗马人。
哦，
这个身份跟这个罗马公民其实没有差多少，你就是不能竞选某一些的公职，好像也没有投票权，但是你可以自由的交易，自由的迁徙。
嗯
啊，不但你可以呢，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亲戚，通通可以
亲属
经由这个管道
亲属移民啊，啊，分也是分什么一等亲、二等亲这样去分。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他们当初都处理过。
对。嗯，
唯一的条件就是说呢，你只有一个太太。
哦，你不能，
不要你假结婚。
哦，那这个就是，对啊，
这
你
讲的
人不能太多，那这个我毫无限制，对。
人家为什么要研究罗马？
嗯，
从最早哪怕是 Ramos 在骗这些，在诱杀这些沙邦人的 Sabines， 抢夺他们妇女的时候，也是告诉他们说，我不是要你们做奴隶，我是给你们同样的公民权的。以后罗马一直是这样啊，顺我者昌啊，逆我者也不见得亡。只要你继续听话，你还有很多的机会。一个奴隶不但可能被放自由，甚至还可能晋升到他们的高层社会。比如你成为士兵，服役20年、25年，你有罗马公民，还有一块地。有的女奴她后来可以成为权贵的妻子，也有人经商致富。
欸，不过蒙哥，我现在要替我们听众问一句了，我们这样一直要一步一步去探讨这个梵蒂冈的意大利，蒙哥背后一定要有一张牌要献给大家看，到底真正蒙哥是要把这一些知识、这些了解，最后告诉我们什么呢？
哎，就是小贝，你这个中国人思想，中国人讲着讲着，到最后他要有一个结论，不要有结论，你就看历史，多一点角度看就好了嘛，个人得个人的结论嘛，对吧？
哦，你是没有要给结论就对了，就是给大家思考方向。就像听说犹太人，他们是说，他们鼓励他们孩子一辈子都在问问题，但是你没有答案也没有关系，重点是要问出好问题来。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叫《世外桃源》，不是叫《自杀桃源》。我干嘛去下这种结论，对吧？你们开头的时候试着讲啊，就是，哎，现在许多学者专家，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啊，已经替我们做了结论，不用我们自己去得结论。就是罗马人的长处，上次我们不是讲了个节目吗？就是台湾的长处什么？英国人喜欢干什么？法国人喜欢干什么？罗马人就是喜欢经营。他不但会经营，能经营，这个经营是他的嗜好，而他所谓的经营是把你抓到他底下来经营，并且无限制的扩张下去。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罗马品牌基督教梵蒂冈，这个你一定要看清楚。那这个你只能够从历史上慢慢去找。稍微复习一下啊，我们讲过的东西，罗马从开头的时候，从这个最早的 Romulus 过了大约250年，在六个王之后，他们就扩张这个议会的权力啊，成为共和国，这个大概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吧。
对呀，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民主制度啊，他们有元老院啊，这些东西都是感觉他们那时候就很先进啊。你现在讲的很难想象，原来他们是原来是这么可怕的。
所以我们才要讲这些东西嘛，因为我们不能以我们的民族性、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来了解他们，这套东西根本就是他们的游戏规则，这套东西很复杂的。那他们对这些游戏规则有很浓厚的兴趣，并不表示他们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文明程度、知识程度、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才能够搞这个民族议会，也并不表示他们对内对外没有很多阴险残忍的手段。他们就是很有办法，他们那时候参议员选领袖一年一换的，他们不要一个人来做，因为他们在这个厄戳斯肯人手下受够了，他说我们再也不要一个王，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哦，一年那很好啊，那这样轮流很好啊，很民主啊。嗯，
那这个东西到底谁才改变呢？
物大为是不是？
还不是物大为，
不是的，不是，那叫凯撒才改变了。
哎，差不多。如果和圣经对起来的话呢，到了凯撒之后呢，就是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就是路加福音的时候了。他说奥古斯都那时候报名，叫天下的人都报名赏赐、
那国力最强盛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也正是耶稣诞生的时候，新约开始写的时候。你看路加福音就很清楚了，当那些日子，该撒就是他们的皇帝的啊，雅古士都啊，和合本这样翻，有旨下来到天下，叫天下人民都报名赏赐。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策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策，所以才会有这件事情，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就是这一个奥古斯都为自己也为将来的罗马承先启后的下了一个定义，把他们经营的法则一共分成三大点，绝对是往后所有的意大利组织啊，无论是 Mafia 也好，是罗马梵蒂冈也好，奉为圭臬的手法。
哎呦，你看看人家这种啊，皇帝死掉居然是留下这样话，讲起来也是蛮伟大的。你看啊，我们的这个皇帝通常死掉通常不是写下这个东西啊。
对，那你就看什么叫做伟大的。你记得小布许跟这个中东国家打仗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你不能示弱，你不跟他拳头对拳头，他认为你是弱者，他期待你这样跟他拳头对拳头。奥巴马他们就不这样想，这个现在川普上来他又是这样想，
对，
他可以，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是要把美国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去，他写下来这个东西，你要把它想成这是意大利人的礼运大同篇。
哦，这是他们的礼运大同篇，就后来他们的课本也要考这个。我们以前你看我们礼运大同篇那时候多痛苦啊，对不对？小贝那时候要背礼运大同篇，那背得很累，还做小抄，就还被老师抓到。哎呦，
真的，
对呀、那个时候就是笨，人家就是说这礼运大同篇呢，去把那首歌学会就背起来。就小贝就觉得那首歌
也太难听了。
我就是觉得旋律太难听，
对
呀、所以怎么学不会，就最后拿小抄就被老师抓到。哎，
我是会唱那首歌，但那首歌真的是很难听，
真的很难听。对，可是那首歌，你看你一辈子忘不了歌词啊。你这样
至少头几句我记得，还有那个三明珠一文记得。美丽岛歌我就不会唱。
那我们也不会。
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就是说，作为一个罗马人，到底是什么？罗马的想法是什么？这你一定要去明白。这个你不明白，你就看不懂 Mafia， 你也看不懂 Vatican。你光会从这个好的坏的这些事情来看，你不晓得我们的美德是什么。我们的美德是，比如说，就是礼运大同的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做，对不对？这是我们就变成我们的民族性了。他们不一样。奥古斯丁大帝刻在他的墙上，把他一切的攻击所征战的一切地方都给你写下来。这个东西甚至还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Pax Romana， P-A-X-R-O-M-A-N-A， 就罗马式的世界和平啊。那怎么达到呢？第一件事情，作为一个罗马的领袖，你要对普遍的老百姓慷慨大手笔，你要把你的好东西，尽量你的钱财分给他们，你要给他们好处。
哎呦，这么好，英明英明啊！像我们今天就是一代的大帝嘛，哈，你英明英明。
我们前面讲过嘛，你有很多的途径可以取得这个罗马民籍，一旦变成罗马人，有什么好处呢？至少
可以在他们的公共澡堂洗澡，是不是？
那当然了，
罗马的有很多的浴场嘛，哎，
对。可是虽然如此呢，你走在街上，谁是奴隶，谁是主人，谁是罗马人，你不见得看得出来。
我这个不知道，我以为那个时候奴隶不就是非常的谦卑，在旁边小跑步这样跟着主人这样子。
也许是这样，可是他们曾经说，现在奴隶太多了，我们要不要给奴隶穿一样的衣服？他们说不要。
真的、我以为奴隶就是给他们有什么贱民服之类的，看起来一看就知道他是奴隶，没有这样。OK，
他们很聪明，他们说如果你所谓的奴隶给他们穿奴隶衣服的话，那奴隶看奴隶，一看我们人这么多的话，那不造反了、
哦，哎呦，哎呦，还真是很有智慧耶，哎，有道理，嗯，
也有黑人的罗马公民，
嗯，
有白人做他奴隶，那个时候不是因为种族来分，
哎呀，这简直是礼运大同的实现呢、啊，哎呀。我曾经买过一本这个就是这个古代兵器的图鉴呢 啊，我看了之后其实我蛮感伤的哈、啊，因为他有把这个西洋的这个武器发展的跟真就是东洋包括中国啦、日本啦哈、啊，还有越南这些文化方，我在看这个武器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有个很特别，他罗马、啊，你看他罗马帝国的时候的武器啊，他们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不容易。罗马是全世界它的盔甲做的最好的，它很保护你这个战士，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同一时代的全世界来讲，你这个兵器其他的民族发展兵器也都很锐利，也都是可以杀人很厉害的啊。但是呢这个自保的这个衣甲，他们的一般的普通的这个士兵就可以穿上那个时候我们武打小说里面讲的那种软盔甲，就是那个最等于在武林最极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基本配备啊。
而且今天很多的欧洲重要城市，包括维也纳、伦敦，都是当初罗马军团驻扎的地方，从军营开始发展的。那个时候在罗马产生了大批的中产阶级，你怎么知道？去看那些罗马的墓碑就知道了，跟圣经讲的很像。比如说保罗到了这个腓立比，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约利亚，那保罗呢在哥林多投奔这个亚基拉、百居拉，因为他们是以织帐篷为业的。这个时候的人的墓碑啊，他们都会直接讲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名字后面是他们的职业。因为罗马作为他们的京城啊，那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才都汇集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各显神通啊。我们今天讲的是美国梦，他们那个时候讲的是罗马梦，而且罗马梦呢不只是在罗马一个城可以被实现，你是罗马公民就可以自由迁徙的。可是这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 build 你不断的去建。
对呀、啊，图书馆这些东西都从他们开始的。什么样的文化会说，哎呦，要盖一个图书馆，它里面的藏书大家都可以来读？哎，
那道路的建设，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高速公路就开给你。
据说最出名的一条路就是他们的 APN Way 啊，那条路铺的好的程度是这样，一块一块石头之间呢，紧密的地步，你连刀子都插不进去。
难怪我们俗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其他的文化都是这样，当他征服了之后，就像从前蒙古人来打劫，
嗯，
倭寇也来打劫，
嗯，
抢了东西就算了嘛。罗马人不是这样，他把你征服之后，他留在这里，他有一个终极的目的，这和前面对百姓慷慨是连在一起的。他要把你变成他的样子，他告诉你，他指导你怎么生活，他指导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哎，像后来的梵蒂冈一样，变成什么样的基督徒，是照着他的样式来做的。这个叫做 Pax Romana， 这个叫做罗马和平。越盖越多的公共设施是不可少的，你要掌管这个大帝国，你一定要不断的去改。
很有现在我们说这个宏观经济的这个想法，
对啊，
就是利用公共建设来带动整个经济的这个动力嘛。嗯，
然后你这公共建设越好，就像圣经讲，当初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建设，她吓得魂不守舍。
嗯。
对不对？因为到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就是你进到它里面，它那个气势把你吓死了。
嗯，对呀、啊，哦，就像当初小贝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啊，飞机到了纽约市的上空，我这样往下一看，我那时候觉得说，天哪，这世界上这真的是电影的里面，真的有这样的城市啊，高楼能够长成一排，长成那个样子。
它可以不停的盖，它到了一个地方，它就盖一个新的城，像后来著名的这个康斯坦丁大帝。他离开罗马，他到东边的这个现在伊斯坦堡去干了一个康斯坦丁堡，对不对？
对。
你晓得后来天主教在最败坏的时候，把钱都花光，最放荡的一个教皇就是马丁路德起来反抗他的一个教皇。那个教皇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吗？马丁路德在开始改教之前，他曾经到罗马去了一趟。他到了那里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盖什么？正在盖圣彼得大教堂。
不，所以他其实是他很敬虔呢、啊，对不对？他对
那个时候的、这个、
对神非常的尊崇啊。
正是这个米开，我知道，米开朗基罗、达文西他们都在那个地方。
都
在那个地方做，但是他越是腐败，他越是没有钱，他就再去想办法。他那时候为什么会卖赎罪券？他再想办法再继续建。你建到大到一个地步呢，你这个很多的问题就被盖过去了。他要盖各种各样的神庙、剧院、竞技场。
哦，这是他们的这个人统治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我特别喜欢他们的竞技场，哎呦，不但是漂亮，而且我觉得太伟大了。他们会居然啊有办法四座的马车这样子能够在那边竞赛，每次想到那个电影里面的场面，我都觉得哇，真的是看得热血沸腾。
而且他们现在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大家都想知道到底怎么弄，就是他们是有棚子，他有活动棚，就像休斯顿这个 mini m a y 这个棒球场、
哦、还有这个还活动的、哦、下雨还可以盖住。
对，
对，
他们的广告就是说某日某一天什么时候有表演，所有的人都可以来。
嗯，
然后呢还是遮阳的。
那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应该哦，即使自由有被人家剥夺一些，还是觉得活得蛮快乐的。哎，
这也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circus and bread， 不但给你看马戏，还给你东西吃。建设一栋的话，那好，大家也有工作，是不是？百姓也看得开心，商务也发达，这是他们很清楚的。第三个呢，他就是要无限制的向外扩张
啊。那这就是帝国主义嘛。所以这个你说怎么会没有他阴谋嘛？这就是他的阴谋，就是要这个邪恶的帝国，对不对？要统治全世界。哎，
这是我们从受害者来讲，从他们这些罗马人来讲，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美德了。他们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的血液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要统管全世界，不断的向外扩张。
嗯，
啊，就像圣经在但以里面说，像四方伸展，并吞列国，他不断的向外伸。当他把这一切事情都做好了，他把它叫做和平。
我打你的时候呢，我是为你好；把你征服之后，我就是让你过好日子嘛。
对，小贝，我想我们今天讲的够多了啊，你大概可以开始慢慢明白。你不要想说这些人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阴谋，他不做不行。他就是想要继续做下去。梵蒂冈是不是民选？是不是有一个议会去选？
是有啊，对，他们的主教这些东西都有。嘿，他们有，他们讲起来是制度相当的齐全的。齐备。
梵蒂冈是不是把基督教收编成他们自己的，然后创造出一个品牌来？是。
哎呦，
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更改圣经、更改这些教义，或者创一个什么新玛利亚升天这种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对他们来讲没什么，你就是很多异教的一个教嘛。早期罗马教会的当权者大部分就是当初罗马帝国参议员的那些家族。
嗯，
而且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教皇一直到了1000年之后还是可以结婚的。马丁路德那个时候，那个教皇败坏到一个地步，他常常要做一个大蛋糕，大蛋糕呢里面会跳出来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小男孩。
哎呦，那个时候就他们就玩这一套。哎呦，
他们一直在玩这一套啊。罗马是讲一夫一妻制，可是呢有公办的这种妓院，这是正常。那我们今天想的很多的东西，真教啊、圣经啊、教会啊，哎呀，其实你恐怕完全搞错了。你去看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他都会告诉你，那个时候的梵蒂冈根本就是一个帝国的经营，只是罗马帝国除了他们这以前所有的经营方法之外，他加了一条，把基督教改装来控制人民。其实在梵蒂冈他们规定大家用拉丁文译本之前，圣经早就被翻成各种各样的方言。
嗯，
但是突然全部会停下来，只准用拉丁文。其实当时连罗马自己的行政，自己在这个国家之内啊，拉丁文往往不是主流。你看主耶稣钉十字架，比拉多用3种文字写他的罪状：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没有一个是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罗马并没有一个政策叫整个地中海沿岸全部只准讲拉丁文，没有。那个时候反而常常有人抱怨说，怎么到处都是希腊文，我们不是罗马人吗？那为什么圣经只被翻成拉丁文？为什么拉丁文以外所有的圣经译本都被叫停？因为他要控制你了，你看不懂更好。那经济方面也是一样的，前面我们讲了路加福音奥古斯都的时候，叫天下的人民都各回各家，要报名上策。为什么要这样做？凯撒以后内战打得很厉害，好不容易天下平定， 国力耗尽，他要统计人口，好来征税嘛。那历史上的梵蒂冈总是把世界划成一个一个的教区，分派人去统管，世界万国的财宝就不断的被吸进来，吸了1000多年，大家不停的把奉献往里面送。你怎么能说这不是人类历史上经营最成功的品牌呢？这是从他们的经营方式来讲，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经营？他们是意大利人，他们是罗马人，他们就是喜欢搞这东西吧。他们的兴趣就是在一个无限扩张的国度。然后你说他们慷慨不慷慨？慷慨，只要你进入他们这个系统里面，你可以变成什么？从一个地方的教士变成神父，变成主教，变成红衣主教，最后还可能被选上教皇。这个根本就是当初罗马帝国的政治嘛。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都容许你在中国，他们就容许你拜祖宗。那教宗早就赶时髦，宣布说：“哎呀，大爆炸论呐、啊，进化论呐、啊，都是梵蒂冈的科学立场啊！只要是你的，都是我的，我都可以把你列入我这个天下为公的大系统里面。”现在的教廷也是非常热衷于全世界宗教大合一，对不对？
对，
这其实是从哪来的？从罗马帝国的开头，他就是这样做的。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文化，这是他们的美德，叫你是不能不佩服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迭。